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那么，谢谢您的耐心等待，欢迎大家今天参与 IGG 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全球投资者及分析师电话会议。我是伟达公关的程思，那么我为大家主持今天的会议。首先，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本次电话会议的公司管理层，他们是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蔡宗建先生，公司执行董事池元先生，首席运营官许元先生，首席技术官张红先生，以及公司高级财务副总裁沈杰雷女士。本次会议将以普通话进行，首先由 COO 许元先生为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概览、集团今年前三个月的业绩表现以及业务回顾和未来展望。那么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 Kevin， 有请 Kevin。
哎，好的，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IGG 的 COO Kevin。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 IGG 的支持。那下面的话呢，我们就根据这个 PPT 来讲好了。我们从第三页开始吧。第三页，先简单的过一下我们的一个简介。那大家都知道，我们 IGG 是一家全球性的手机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那么截止到2013年的3月31日，那集团拥有来自于全球180多个国家玩家账户共计 1.4 亿，其中月活跃用户为1450万。那这里再强调一下，我们这个季度的用户净增长为2000万。好，那我们往后到后面的第七页，因为之前的那些页是我们之前都有聊过。那第七页的话呢，是我们2014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摘要。我们公司集团的 revenue 收益方面，我们第一个季度实现了4410万美元的收入，同比2013年的 Q1 我们大增了接近 206%。 那这个增长呢，主要来自于我们去年成功将公司主营业务转型为手机游戏，并搭上了手游市场迅猛增长的这趟高速列车。那环比上个季度我们也有了约超过20%的增长。那集团的 net profit 净利润方面的话呢，我们第一季度实现了1380万美元的净利润，同比2013年 Q1 我们大增了 194%。那环比上个季度我们也实现了一个单季度增长 42% 的好成绩。那毛利率和净利率方面的对比，我们看一下环比数据。因为到去年 Q4 我们才正式转型到以手机游戏业务为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环比的话，净利率提升了5个百分点。好，我们到第八页。第八页，那这个是总收入的一个增长趋势。那这一页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去年 Q1 Q2 因为当时上市处在这个转型期，公司以网页游戏为主，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的增长。到 Q3 的时候，手机业务开始发力，连续三个季度收入大幅增长。那2014年第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了206.3%，环比呢增长 20.2%。 我想这个增速才是一个手机游戏公司应该具备的增长速度。好，我们再到第九页，净利润的增长趋势。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净利润的增长趋势。那大家可以看出，我们自 Q3 转型以后，利润大幅提升，而且增长非常的迅猛，对吧？这个之前也跟大家聊嘛，手机行业真的是一个增长非常迅猛的行业，所以讲我们在这个利润的增长上面的话，也可以看到，就是自从我们转型以后，利润的这个增长是非常的迅猛。 净利润环比增长甚至超过这个收入的增速。那主要是由于收入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摊薄了固定成本对利润的影响。那虽然说这个去年的 Q4 对吧，是感恩节、圣诞节等各个大节的一个销售旺季，那我们2014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比去年 Q4 还大幅增长了 41.7%， 对吧 ,41.7%。对吧，这才是我们一个真的是号称手机游戏公司应该具备的增长速度。好，我们到第十页那这个呢是业务分布收入的一个环比的变化。那2014年手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了 32%。那很多分析师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Castle Clash 的收入在海外是不是到顶了。那在这里呢，我回答大家，经过八个月的运营吧，城堡争霸环比就是比去年的 Q4 我们还增长了 34%。主要这个呢得益于我们不断的为这个游戏添加新的玩法、新的内容，让玩家不断的呢保持有新鲜感。那而我们传统的客户端及网页游戏这部分的收入呢，在 Q1 比上一季度下滑了 13%。 那这部分相对基数很小，因此这部分下滑对我们收入和利润的影响都不大，我们的重心早已经不在这一块上面。因为网页游戏和客户端游戏的成长性非常的小，那我们也看到大陆大多数这类公司呢都在负增长，因此在2012年 Q4 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全面放弃了这部分业务，而集中所有的精力全力做手机游戏。好，我们再翻到第十一页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目前 99% 的收入呢依然来自于自己运营，那只有 1% 的这个收入来自于联运。那我们这里也可以预期到 Q2 的业绩的公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donut chart 会有一个改变，因为我 as we are speaking now， 那我们腾讯呢已经开始在大陆市场替我们联合运营 Castle Clash，那因此的话呢，这个联运部分的收入比例将大幅提升。好，我们看到第十二页，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按游戏类型划分，手机游戏的收入比重已经占到了我们集团收入的80%。这个数字呢，去年的 Q4 还是74%。那当时我记得我们做财报的时候，我有给大家预测这个比例在 Q1 会继续上升。那这里我还可以给大家再预测一下，那这个比例呢在 Q2 还将继续上升。只有达到这个比例以后，我们才敢称为自己是一家真正意义的手机游戏概念股。好，我们翻到第十三页。那第一季度收入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季度收入按地域划分。那第一季度的话，我们在可以看到我们在亚洲收入的占比基本没有变化。那北美的占比呢提升了1个百分点，上个季度是39%，那这个季度是40%。而欧洲收入的占比呢提升了2个百分点。这一部分的提升呢主要是来自于俄罗斯方面收入的提升。我们 CC 自从10月份在俄罗斯上线以来，那长期霸占了俄罗斯安卓平台收入第一的这个地位。这也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在过去几个月俄罗斯市场经历了这个乌克兰内战对俄罗斯人民带来的一个恐慌以及消费信心指数的一个大幅下滑。那然而呢，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边，我们来自俄罗斯的玩家每个月都在增长，收入也每个月都在不断递增中。我们的市场投入呢其实是没有增加的。那唯一的解释就是说，当人们不敢花钱去旅游啊或者看电影消费的时候呢，就都缩在家里玩游戏了， 说明游戏行业作为一个最廉价的娱乐工具，即便在经济危机里也是具有成长性的。好，我们再看第十四页。那我们这里的话呢，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毛利率是 73%， 那我们的净利率呢是31%。那毛利率呢比2013年是略微下滑。那这个下降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呢我们渠道费用相比之前做客户端和网页游戏的时候要略高。因为我们的现在都是集中在手机游戏的业务。因此的话呢，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手机游戏业务的话呢，需要把收入的30%交给这个 Google 和苹果 iOS。那由于这个收入可观的增长呢，带来的规模效应是以固定成本为主的行政开支和研发成本的占销比有明显的下降。因此的话呢，就是说对比去年全年吧，我们的这个净利率的这个比例净利率率吧，从25%提升到了31%。好，我们下面跳到第17页。那第17页的话呢，左边这幅图是从2013年 Q1 到2014年 Q1 期间我们手机游戏收入占比的变化。它非常清楚地记载了我们 IGG 集团向手机业务转型的历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手游的收入占比从2013年 Q1 的这个 13% 飙升到了上一季度 2014年第一季度的 80%。 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第18页。那这一页的话呢，主要描述一下我们城堡争霸 CC 的最近的一个运营情况。据 App Annie 的数据显示呢，截至到3月31号，我们 Google Play 的收入排名中，这个 CC 呢在34个国家排名达到了前10名，并且在呢其中18个国家呢排名达到前5名。截至到这个3月底， CC 在 Android、在 iOS、在 Amazon 的平台上共推出了13个不同的语言版本。那目前的话，我们 CC 的注册用户数达到了4100多万，那月活跃用户数接近940万。那 CC 的腾讯版在5月5号已经正式登录到腾讯各大安卓系统的平台，开始 Open Beta 的测试，并且在今天凌晨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也正式 launch 到 iOS 平台上。那目前初步数据乐观，那本年度呢 CC 腾讯版本将能够为 IGG 贡献近8个月的收入。那鉴于数据完整性以及跟腾讯平台之间的保密协定的限制，我们在未来15天的推广期结束前都暂时不会公布任何在腾讯平台上的数据。那最后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统一回复一下很多投资人给我发来的一个询问，就是在过去2周里，有一些不道德的这个机构投资人呢，在投资圈里造谣，试图用不道德的手段打压 IGG 的股价。那造谣说腾讯 license 了 COC， 因此将 CC 摒弃，那 CC 将不会上微信平台。那甚至有造谣说 CC 前期测试数据不达标，在4月份被腾讯放弃，对吧？那今天的话呢，清者自清，腾讯应用宝的官方数据已经显示，我们从5月5号开始的 Open Beta 测试，至今到现在，已经有了180万的下载，对吧？这个谣言不攻自破，请大家不要相信谣言，谢谢。那分析师和投资人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根据应用宝上边的下载数据以及 App Annie 上 iOS 在大陆的排名情况，在未来几周做相关的推测。 那最后在这里呢，我代表 IGG 全体高管和员工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将用我们最大的努力来答谢大家对我们 IGG 的厚爱，谢谢。
谢谢各位先生女士们，我们现在会进行问答环节，大家如果有任何提问，请在电话键上按星一键，谢谢。我们第一个提问是来自 BOCI 的 Thomas， 谢谢。
喂，大家早上好，Kevin， 我有几个问题，就想请教一下，就是在腾讯这个平台上面呢，就是这个 CC 呢，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 next day 的 retention rate 啊 ，seven days 的 retention rate 啊，大概跟其他的游戏是不是怎么比较呢？是不是 CC 的现在的反馈是比 average 其他的游戏在腾讯平台上要好？会不会有一些用户的数据可以分享一下？另外呢，还想问一下呢，就是这个 CC 呢，你现在看见在中国跟 overseas market 呢有什么的 difference 呢？就是比如说这个 user demographics 啊 ，spending pattern 啊，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另外呢，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刚刚开启在应用宝上面推嘛，我们在什么时候呢可以看见这个 CC？在 Mobile QQ 跟这个微信呢，就是一个 Full Launch， 有没有一个时间表了？另外呢，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到目前为止呢，你觉得这个 CC 在腾讯的平台是不是 meet 你的 expectation 呢？谢谢。
嗯哼，好，那在不牵涉到数据的这个情况下，我可以告诉你，这个 CC 目前来讲哈，还是应该是能够 meet 我们的 expectation。那它的这个在留存率啊这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是应该是相当不错的。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因为鉴于跟腾讯之间的一个保密协定，我们没有办法透露具体的数据。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个 CC 的这个留存率以及这个 ARPU 各方面都应该是这个就是相当不错的吧，应该是。在就是说腾讯上线的这些游戏里边来比较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呢，就是在应用宝上边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下载量已经达到了180万，那其实的话呢，就是说已经是在微信和 QQ 平台上都已经在这个推广了。只是说腾讯呢是采用了一个限量下载这个部分铺开的方式在做这些推广，所以讲的话呢，就是说像你们部分的这个用户的话是不一定能够在微信上看到，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边的了解是讲，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每天是以平均大概在800万左右的这个微信和 QQ 用户吧，在向他们做一个就是说一个 targeted， 就是一个限量的，就是一个有目标的一个推广方式。那这个推广方式的话呢，是希望就是说其实腾讯是希望能够让 CC 在他们的平台上取得比较大的一个成功，所以讲呢，就是在初期他们都是选取了核心玩家来做这个推送。那这部分玩家的话呢，他的选取的一个标准是讲说他应该是一个属于核心玩家，他们希望这些玩家是爱玩游戏并且有付费习惯了才会被选中。所以讲呢，如果你们就是前期目前看不在微信里面看不到 CC， 不用担心，是因为你们没有被选中。但是的话，如果你们在应用宝里面下载以后，你们是可以就是说直接用微信去 login， 然后呢在微信里边跟自己的朋友一起玩的。而且就是下载以后呢，你们可以直接邀请微信的朋友，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对方就直接会被在这个游戏会直接在对方的微信上面显示出来。那这样就是腾讯这样做的一个目的的话呢，也希望就是说可以在短期里边比较高效率的这个打好一个收入和留存的基础。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预期是在下周吧会开始放量。那当很多非核心玩家进入到游戏之后，他会看到自己的朋友已经在玩，这样呢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归属感和一个带动效应， 所以讲，这也就是说，腾讯为什么这样设计整个这个上线的一个方式的一个原因吧。好，谢谢。
这是 Kelvin。
嗯。
谢谢，我们下一个提问是来自 Credit Suisse 的江龙，谢谢。
哎，蔡总还有其他各位管理层早上好，非常感谢那个接受我的问题。我第一个问题是，首先是想问一下那个蔡总，就是想问一下您对于这个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然后的话我们就是开始阶段包括到目前一直还是一个 CP， 然后的话您对公司未来的这个展望是说满足于只是做一个优秀的这样一个 mobile game 这个 developer， 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构想？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公司如果是从这个手机游戏这边来看的话，我们在海外的这个战略跟在国内的这个战略分别是什么？在国内是不是继续就是说跟这个腾讯合作，然后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些平台我们目前就不考虑了，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想法？然后在海外这边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些的优势，然后但是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海外这边也有不少中国的公司把自己的游戏出口到海外去，然后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然后针对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蔡总你有什么样应对的一个策略？非常感谢。
好，谢谢。我先回答一下就我们公司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定位问题啊。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公司是原来做海外全球市场，从客户端游戏到网页游戏到现在的这个手机游戏的转型。那么当然手机游戏我们觉得这个从 CP 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可以拓展的啦，因为我们本身今年这个公司是除了计划在中国内地这个团队研发团队的一个扩建，那么我们还将在台湾和这个韩国建新的这个研发队伍，那同时还在东南亚也会考虑扩建一些当地的这个运营的这个团队，所以我们在这个手机游戏研发这块的话会继续加大投入。那么另外公司我们也考虑一个，就是除了这个游戏研发之外的，我们比如说移动广告平台啊，和包括这个社交软件的这些一些尝试，我们也会在今年陆续开展这些尝试。所以当然因为目前我们只是还是一个尝试阶段，所以我们不能够透露太多，但是至少我们表明一个态度，就公司除了在做游戏之外，我们还有做更多的一些尝试。对，这是大概一个情况了。对，那剩下的一些就是涉及具体市场的情况，我想请 Kevin 来说一下吧。
好啊，对，那我们在这个 Q1 的话呢，其实在12月份的时候吧，我们有讲过，就是说我们会 license 大量的这个中国内地的游戏，那帮他们到海外运营。那 Q1 的话呢，我们通过一些尝试以后呢，我们也做了一定的调整。那目前的话就是说在代理游戏 licensing 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将 focus 在中国大陆的精品游戏，然后不是说就是泛泛的会代理很多游戏。那因此的话，我们每个季度吧，可能会选大概两三款，就是大陆的极品游戏来带到海外去这个运营。
非常感谢。
谢谢。下一条提问是来自 ICBC 的 Nayo， Thank you。
蔡总、Kevin 管理层你们好啊，非常感谢接受我的提问。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CC 的这个收入，我在想就是按照一个区域来分的话，我们现在一个简单的 breakdown。因为实际一季度我们跟这个腾讯签了独家协议之后，那我们在其他渠道实际都要下架，那我在想就是说我这一块就在其他渠道对我们的这个是否有一个大的影响，以及 CC 现在在海外的一个表现是否足够的稳定，还有它的增长空间大概有多大。那另外一个是就除了 CC 之外，其他老的手游还有我们这个季度新推了8个新的游戏新的手游，那这一块的收入贡献大概一个比例是多少？还有我看到咱们现在的这个端游和页游实际这个比例是在往下降的，那我们也提到我们的手游现在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80%，那么大概手游这一块的占比到%多少，就是说大概的这个比例是到多少那会进入一个稳定期，那我们可能端游页游就 PC 端的这个游戏就维持在这几个份额之内，就我们老的这几个游戏就稳定住，不会再做新的这个游戏了。
嗯，好的。 目前的话呢，就是说 CC 的话在海外表现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们 Q1 的话环比增长了34%吧。那注册用户数呢也达到了这个4100万。国内的话就是说我们是因为把那个独家代理签给腾讯，那之前跟其他平台商品的时候呢，收入有达到大概月收入吧是将近在50万美金的样子。那我们那一部分收入呢是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全部放弃，就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大陆已经这个收入已经是零，对吧？然后的话呢，现在就是说5月份开始，那这个大陆方面的收入呢才会从腾讯那边体现出来。那目前看的话呢，这个收入增长还是非常蛮迅猛的。那我再分析一下我们海外的表现吧。那目前就是说不包括中国大陆吧，在海外的月活跃的话呢是达到在这个 Q1 结束的时候我们达到940万，那12月份的时候呢是890万，所以增长了这个50万的这个样子。那月流水在这个12月份的时候是900万，所以讲那个 R2 per MAU 的话大概是1.01美金。那3月份的这个月流水已经增长到大约是1100万美金，然后呢 MAU 呢是940万。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R2 per MAU 在海外的话平均下来已经是达到了1.17美金，比12月份的 R2 呢还提升了15%。所以讲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说除了在不断的提升这个用户的这个数量以外，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就是说改进我们的游戏，不断的提高这个增加游戏的内容，增加游戏的玩法，然后让游戏的这个 ARPU 呢会不断的在提升中。那其他的游戏的话，那我们上线的一季度啊上线的几款游戏里边表现的不错，相对来讲还不错的是一个是这个 Bingo 的话呢现在在海外应该是做到大概已经可能英文版嘛大概是10多万美金一个月这个收入规模。那在这个另外一个就是 COL Clash of Lords 2.0 版，那 Clash of Lords 2.0 版的话呢上月的收入已经接近已经超过100万美金，对吧？也是相当于是我们的第二个小 hit 吧。
好，谢谢凯文。我有一个这个follow on 的，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想看一下，就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中国游戏现在出海是不是有一个大的这种需求？包括现在因为有一些这些新的就是互联网公司，就是在海外上市，包括这个猎豹等等，他们也可能说以后会切入，就是说海外的这种游戏代理和运营。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这块的话，我想的话应该不会很快，虽然说。就说有很多公司都在说他们这个会到海外去大力发展这个单子，那我记得就是在6、7年前吧，像那个盛大上市的时候啊，套游上市的时候啊，完美上市的时候，巨人上市的时候，对吧？大家都提出来这个当时我记得有一届这个 ChinaJoy 大家都在讲说我们要让民族网游走向世界，对吧？如果走大概6、7年了，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真正就盛大呀、畅游啊，他们在海外收入怎么样？其实并不是很高，对不对？所以讲的话就是说，真正要做海外市场不是那么容易的。你需要第一，你要有一个能够做全球化的队伍。这个队伍的话呢，你像我们 IDG 是这个通过过去的大概四五年的时间嘛，不断的打磨，然后呢来整合到一起的，对吧？我们在菲律宾有自己的这个 customer service 团队，一个很大的团队。对吧？那他们全部都是用英文提供服务的。那同时的话，在我们新加坡公司，在这个美国公司，我们是招到的都是地地道道的纯种人，像德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智利人、巴西人，然后东南亚那边的，你像法国人、越南人、马来西亚人、印尼人等等，对吧？你像这样的一个团队的组建，不是说在这个公司上市有钱就可以那个做好的，
那我们也是通过大概四五年的时间不断的总结，我们有一本这个我们公司内有一本这个运营全球运营手册，这个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对吧？这个运营标准手册，这个是像一本 Bible 一样非常厚，对吧？包括就是说整个游戏上线以后，对吧？你要需要做第一个版本上哪里，然后上去以后做哪些就是工作，对吧？有哪些集成啊，哪些支付要做啊，对吧？哪些 bug 要 test 呀、啊？然后上线以后，那下边的话，各个版本的游戏的本地化怎么进行？先做哪个市场，再做哪个市场，对吧？这是有一本非常厚的这个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像一本这个 Bible 一样那么厚的一个东西。所以讲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虽然说很多公司啊，马上现在也将在海外上市或者怎么样的，但是的话呢，就是说，真正的话能够这个在海外竞争，能够就是说能够像 IDG 这样，就是说能够在各大市场都走到领先的地位，这个还是尚需时日的，对吧？不信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现在也其实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打开 FM 里面可以看到。比方讲说在美国的前50名里边有没有其他第二家中国公司，应该是没有的，对吧？不论是在下载榜或者是这个收入榜，所以讲的话呢，就这一点的话呢应该可以说明。当然不排除就是说如果到那个韩国或者日本市场的话，那有一些中国公司应该做的还算是不错的，对吧？那我想的话就是说，他们如果说要再挺进到像北美啊或者欧洲市场的话，可能尚需时日。
啊，谢谢凯文。那我们的这个费用率这一块，我们是否会有一个指引？就接下来费用率这一块是不是会有个大的提升？因为新的游戏推广等等。
费用率是指的哪一部分
？Sales and marketing 这一块，主要市场推广这一块。
Marketing。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嘛，我们也是在这个做的一边做一边学习的过程中间。那在 Q1 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利润率大幅提升了，对吧？然后的话呢，而且不仅仅是利润大幅提升，而且利润率应该已经大幅提升。所以讲的话呢，就说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推广方式的话，各方面其实也是走向成熟。所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未来的几个季度里边，这个 marketing 的话会占到我们收入的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一个比例嘛。那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们主要的是由于就是我们整个的推广啊各方面也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执行套路，所以讲的话呢就是说能够比较好的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费用。
好的，抱歉，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提到，就是说公司期望比较高的这个 Mafia 的类似于黑帮的这个游戏，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这个进展，还有我们的整个开发，以及我们这个往后推出的这个时间表，有没有什么 update？
这个游戏的话呢，目前的话是在由我们加拿大那边的团队去在开发的。那目前计划的上线时间呢，应该是 Q3， 也就是大概应该是在暑假期间吧。因为正好，因为我们这个手机游戏行业也就像其他的娱乐行业，比如像电影行业一样，对吧？所有的这个最好的电影都是选在这个暑假期间推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的话，这个学生啊什么的都在家里，都放假在家，所以说的话呢，那这个市场的这个推广也会比较相对比较容易。所以讲的话呢，那这个游戏的话呢，我们是计划呢，会在 Q3， 就也就是暑假期间推出来。而且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其他的一些在做的一些精品游戏吧，也都是会选在Q3 的这个暑假期间推出，因为那个时间段的话呢，真的是就是说是游戏行业的一个黄金期吧，所以讲那个我们的目前的计划就是说在那个阶段把这些精品游戏推出来。
啊，好的，非常感谢凯文。
谢谢。下一条提问是来自 China Merchant Securities 的 Jeff， 谢谢。
谢谢管理层回答我的问题。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 CC 的，想请管理层跟我们能不能说一下四月份月流水的一个情况，就是不一定数字，比如说跟三月份比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代理游戏的问题，第一个呢是 之前看到新闻有你们有代理这个《疾风勇者传》这款游戏，不知道你们对这款游戏的预期是什么样的？另外就是什么时候会上线？然后就是其他的，你们在一季度有没有代理一些新的游戏？然后如果有的话，这些游戏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类型？然后就是一个上线的一个时间表吧，谢谢。
好，那个关于 CC 的那个四月的那个数据的话，我这边暂时没有，看看 Jackie 那边有没有，可以提供一下吗？喂 ，Jackie 有在线吗？对，就是刚刚问题是说CC 在这个四月份的这个收入怎么样，比这个三月份的这个收入。
喂 ，Kevin。
哎。
你是在叫我吗？还是我这边
是的 ，Jackie。
哎，是，请再说一次。
就是我们 CC 在四月份的收入情况，对，怎么样
？OK， 四月份其实因为我们主要中国市场，腾讯是五月份上，那四月份还是稳定吧，跟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是。
好，对，然后的话呢，那目前我这边看到的数据的话，应该是就是说比三月份应该是有增长，对，那这个增长的话呢，属于是一个稳定性的一个增长吧，相当于。好，那《疾风勇者传》，那我们是在今年早期时间吧，大概是二月份的时候跟淘米那边签约签下来，那目前的话呢，这款游戏呢是我们。所代理的游戏里面应该是应该是品质相对最好的一款游戏，因为淘米也是这个 NASA 的上市公司嘛，应该是这个他们做的游戏品质应该是也是相对非常不错的，那目前的话呢，我们是在做游戏的这个内容的本地化，那预期的话呢，应该是在六月份最晚到七月份呢能够上线。
其他的新的代理的游戏在一季度，
那其他的新的游戏的话，目前的话就是就是我们期待值最高的只有是这个《疾风勇者传》这一款，那我们还有在谈几款这个中国目前就是在收入各方面谈都不错的游戏，那因为现在还在谈判阶段，所以呢我们就暂时不透露出来了。
谢谢，我们下一条提问是来自 Barclays 的 Joyce， 谢谢。
哎，管理层你们好，谢谢您接受我的提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就是平台联运方面的，那其实从微信这个游戏上线，就是腾讯的这个游戏上线到现在，你们觉得有没有看到从运营上和你们自己运营的游戏有什么很大的区别？然后就是在将来你们的那个其他游戏在中国市场上会不会考虑和其他的这种平台做一些这个联合运营的尝试？谢谢。
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通过近期这段时间吧，从5月5号上线以来，那我们也是真正见识到了就是说腾讯平台上边这个核心用户的这个消费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这比我们在海外的运营期间所看到的这个用户的R库啊各方面都要高出很多去。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说腾讯在这个运营游戏上面的话呢，它的这个运营的这个经验是非常充足的，那包括从测试啊各个方面到上线的安排到整个 marketing 到整个就是用户的 targeting 的选择这方面的话呢，都是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就是中国的这个游戏运营商里面应该是最强的一家平台吧。那未来的话就是说我们IGG 也会做更多的游戏。那当然我们就是说，当我们一个游戏在海外做成功以后，我们也肯定会拿去给腾讯评测。那如果说腾讯能够看得上我们，那我们的话呢就一定也会把这个游戏呢交给腾讯那边去运营。那如果说腾讯就是说觉得这个游戏不太适合他们的平台，那我们的话呢也会去就是说跟其他的平台做一些联运吧，应该是这样。
好的。另外我还有一个 follow up 的问题，就是假设这个未来联运的这个发展比较好之后，我对我们的这个销售费用方面的影响，公司觉得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影响？
这个的话对于海外的这个销售费用来讲应该不会变化，就是说我们海外还是会固定的，是按我们海外收入的一个固定的比例来这个做我们的整个 marketing 的 budget。那国内的收入的话呢，这个是会就是因为只是腾讯那边会承担所有的 marketing 以及这个相关的费用，所以讲的话呢，就是说它对我们整个收入里面的这个利润率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当然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用被这个数据去误导，因为这个就是说就是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business， 对吧？就是说当这个，因为我们跟腾讯的合作就是这样合作的，就是对方他承担了其他所有的费用，我们在大陆地区我们是一个 content provider， 我们是一个内容提供商。然后在海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意义的这个开发及运营商。所以讲的话呢，就是说在海外，如果你单看海外的这个收入以及这个 marketing 的这个消耗的部分的话呢，这两者就是说这个比例关系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好的，谢谢管理层。
谢谢。
我们下一道提问是来自 Standard Chartered 的 Becky， 谢谢。
早上好，非常感谢管理层回答我的问题。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 CC 在海外市场，特别是比较成熟的，比如说美国市场，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MAU 在过去两到三个季度的一个趋势吗？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想看看咱们海外市场单个用户获取费用在过去几个月的一个趋势是比较稳定，还是说因为竞争或者是因为游戏的增多而有上升？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想问问管理层，咱们今年2014年在手机游戏这一个地方的 pipeline 是怎样的？我们一共打算推出多少款自研游戏？然后其中公司最看好的几款游戏是什么？谢谢。
好，那我们 CC 在这个海外的这个 MAU 的趋势的话，其实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去年的12月吧，我们的这个 MAU 大概是890万，那到3月31号的时候呢，是达到了这个就是三月份是达到了940万。那我们4月份的话呢，因为现在还在就是这个统计还没有统计出来，那就说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的 MAU 的话呢也是在不断的在增长中，对呀。那user acquisition cost。其实在最初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说因为在不断的做各种各样的这个marketing 上面的一个尝试，然后的话也是在就是说这个在不同的市场嘛，这个在做，所以讲的话我们 user acquisition cost 其实是蛮高的。那在 Q1 的时候呢，通过一些总结以及筛选吧，那我们很多这个就是说很贵然后以及这个效率不高的那些 marketing channel 都被我们就是枪毙掉，那剩下的这些的话呢，这个 effectiveness 这个有效性的话呢是会更高，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说性价比都更好。所以讲的话大家也看到，就是我们整个 Q1 的利润大幅提升了，然后利润率呢也大幅提升了。所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 user acquisition cost 大幅下降了。2014年我们在做的这个游戏的话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几次announce是一样的，我们计划是做15款以上 的这个手机游戏。那如果说问我们说真的具体最看好哪一款，这个东西我们也很难说，因为就是说这个这个游戏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完全是取决于这个玩家的喜好，对吧？我们只有说可能游戏推上市以后，然后呢有大概两三周的这个数据作为支撑，有它的回头率以及用户的消费体力以及这个用户的ARPU，我们呢才能够正确的给出一个预测。否则的话讲说，我们现在给出来的任何的这个，就是如果没有任何数据作为支撑的这个预测的话呢，其实都是没有用处的。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
嗯。
谢谢。下一个提问是来自 CBI 的 Eric， 谢谢。
喂，哎，管理层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除了这个 CC 之外，那个 Text Poker 这个的revenue， 它的绝对值好像比去年出现了这个同比的下降，嗯，可不可以帮我讲一下，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个情况？
这个我请蔡总来回答，可以吗？
好，可以，谢谢。
您稍等，就您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好吗？
哦，就是德州扑克这个游戏的现在一些情况，因为我看好像是出现了同比的下降，但是因为行业内有可能有其他竞争对手，他们或者同类型的公司也做这一类的游戏，然后是出现一些上涨，而且这个
您稍等，就是您指的同比下降那个数据能够告诉我是 DAU 还是 MAU 还是收入还是其他的一个下降？
我是你有一个收入的占比，然后我乘以这个总收入，好，我感觉是下降，或者也有可能我是不准确的，你可以帮我讲一下它的整个情况吗？
因为我印象中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因为我们只是说没有针对德州扑克做太多的推广，因为你也知道，就德州扑克，一般来说这种游戏它的用户忠诚度会比较稳，会比较高，比较稳定。就是你去抢人家的平台的用户也比较困难，但是想要用户流失比较大也比较困难，应该是总体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对，就是按照我就是包括过去的判断，就是因为我印象中在我们第一季度还收入还其中还有单月还创过一个新高，对吧？就理论上应该说这个产品就是一个长线的一个产品，就是相对来说比我应该说比 CC 这种生命周期都会更长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德州扑克就不可能说玩一年两年，就是玩家可能玩十年二十年都可以玩，当然只是说我们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去推广，因为现在如果太持续推广的话，花的这个成本会比较大。那另外就是本身市场这个受众群体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喜欢玩德州扑克的人就是比较有限嘛，不像 CC 这样它能够快速的能够铺开用户了。对，所以它的整个就对我们公司未来的贡献，如果我们公司整体的这个收入不断的在走高的情况下，那它的这个所占的百分比那肯定是在下降的。对，那从它本身固定的对公司的贡献利润和这个收入还是能够持续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回报。当然我们另外也在同时在推出除了德州扑克之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包括像一些老虎机啊，然后还有bingo 啊这些也休闲的产品，我们都在陆续在推出。对，
哦，好，谢谢。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CC 这一块的话，它的活跃的月活跃是940万人，然后有没有一个就是日活跃或者付费用户数大概是多少人，就付费的比例？
付费比例具体的数据我们现在不是有非常那个就是有公开这个数据了。对，但是我们可以从腾讯目前的一些数据来看，就是按照就是我们跟同样的竞争对手来比较，对方是觉得我们是比较不错的，就是在同类型的这种产品包括已经上线的产品来说，就应该还是不错的一个，对吧？就从目前的这几天跑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这个收入来看，就是也是相当满意的，就甚至我就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也许可能前期的用户比较核心吧，就是同样的 UP 值的贡献，就是国内的居然还比我们海外的还略高一点，所以我觉得付费比例和这个付费这个人均付费这个 UP 应该都是比我们原来预想的要好一些。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全球的 UP 大概是每个月是1.17美金，然后我们有没有是一个预期或者是一个期望说在腾讯平台上这个 UP 值能达到多少，或者是通常来讲腾讯平台的同类型游戏大概是怎么样一个目标？
因为这个腾讯现在的一些自己类型的产品的数据，它也是对外保密的，它只能告诉我们大概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就目前我们大致情况就是对方也比较满意，那我们自己也是跟对照了我们海外的一些情况，就是国内的情况就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好很多，就甚至说已经可以跟欧美的这个用户的消费能力相比了。所以从目前来看，就我觉得对现在这个产品在国内国外的运营，我们都是比较满意的。
OK，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最后一道提问是来自 ABCI 的 Mark， 谢谢，请开始。
喂。喂，谢谢管理层。我是 Mark Chen， 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那个欧美你们这边的用户的主要的那个特征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然后年龄段跟收入，以及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蔡总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游戏市场的这个未来两年的这个走势会是怎么看的。你们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有一个策略是一个方向，但是主要讲到的一个是一个平台，那么在游戏业务这方面的你们的这个策略方向会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Kevin 你先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Mark 麻烦你把那个前面第一个问题再帮我重复一下吗 ？Mark Chen。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就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海外的用户，就是主体的这个特征是怎么样子的？因为，这么说吧，就是在香港这边有不少人可能对于这个游戏玩家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大的这个收入，可能还会有疑问，就是能不能从你们的所了解的情况呢，给我们做一个解释，为什么这个在海外会有这么多人玩，还会有付费的用户，而且他们的到底年龄特征啊、职业特征以及收入特征，大概就你们想所了解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的这个数据的话没有那么详细的一个分析了，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游戏的话在海外。那首先的话就是用不同的类型的游戏是针对不同的这个用户类型及年龄段的。那比方说像 Castle Clash 的话，那它主要是针对就是说这个大概是在18岁到这个30岁之间的这个玩家。那其中的话呢，大概有80%以上都是这个男性玩家，然后呢剩下10%的话大概是女性玩家为主。那像 Texas Hold'em Poker 这样的游戏的话呢，就是针对就是说大概20到35岁之间的这个用户。那像 Bingo 的话呢，就是针对30岁以上的这个用户，在这个进行运营。因为确实也是像 Bingo 这样的游戏的话呢，就是说在美国基本上都是东部那边的话，就是说这个高龄的人在玩的一个游戏嘛。所以讲的话，就是我们推出来以后的话呢，这个相对这个流程率最好的玩家都是这个就是年纪偏大的玩家。那这个应该可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了吧。
好，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请蔡总来回答吧。
好的。对，就关于第二点，就是我们关于就是公司在就是您问的问题，就是公司在就是游戏这方面的一些战略是吗？
对，
就游戏，我刚才前面也有说到，就是我们今年会在台湾跟韩国在成立团队。那其实原来以前我们公司在欧美一直渗透都不错，包括东南亚渗透也不错，但是在日本和韩国还是比较弱的。那么我们会今年会有几个重点啊，一个是我们会在韩国成立团队，包括在韩国尝试收购当地的这个运营公司和这个游戏研发公司。所以我们会加强在韩国当地的投入。那日本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还没有行动。那韩国我们这个月就开始做一些全面的考察，包括我们的一些的 VC 投资商 IDG 和 Vertex 原来在韩国都有一些投资，所以我们这次也会去韩国去拜访一些对方投资过的一些游戏公司，然后看看有没有这种的资本合作啊、并购的这种意向。那么同时我们会在台湾再成立一个研发团队和运营团队，加强在台湾当地市场的一个拓展。所以这是两块。那同时我们也会在东南亚再加强一下，比如说泰国啊、印尼啊、越南这些市场，也在考虑做一些本地公司的一些团队的一些资本合作了。 对，所以我们会在全球化的这个路线上，我们会逐步的一个加强。那刚才讲到这个台湾的团队会未来应该是会成为我们公司第二大的一个研发的一个重心了，因为我们目前的研发力量大概有公司大概目前有600多人，那其中300多人是游戏研发团队，其中300人那个基本上都在福州，那只有还有加拿大有一个小团队，然后新加坡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游戏的一个小团队，但规模都不是太大。那我们在台湾未来会计划有一个100人左右的一个团队，那预计在1年之内会完成。那同时我们在韩国会直接投资啊，或者建一些团队，也会有将近一个50人左右的一个研发团队。所以我们未来在亚洲市场的一个渗透，希望在全面加强，因为我们知道除了美国之外，日本跟韩国是接下来第二、第三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两块的这个市场，希望我们在游戏方面能够加强本地化的一个收获。
好的，
谢谢。好的，那么谢谢各位管理层今天的耐心回答，那么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时间，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 IGG， 再见。
好，谢谢各位，再见。
好，谢谢。